我不否定上帝对我的爱，但同时我自己另外设立了一个衡量上帝是否爱我的标准，即上帝是否给我那个我最在意的婚姻。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便认为上帝是不爱我的。自己对自己感到绝望，因为自己的污秽和罪是天然的，时时从内里往外迸发，就像没有了阀门的管道，污水难以靠人手压住，使其不往外涌流。但因为这种对自己的绝望，使得我只能求靠神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质问上帝，为什么还不给我婚姻？我出生在山东，父母是当地炼油厂的职工，他们在我大概四五岁时离婚。我和我母亲两人生活了几年后，在我十岁时到了继父家生活。读完高中后，我到北京继续读大学，毕业后到了国家所属的媒体单位工作，目前在一家主内机构工作。大学毕业前，自己感到对未来迷茫和不确定的惧怕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。一次到姑姑家，她问我愿不愿意相信上帝，我就跟着她做了决志祷告。但我那时过的生活和没有信主前是一样的，信仰在我生命中根本不是什么重要部分。我会因为自己的益处而撒谎，不仅是日常生活上的欺瞒，工作上也是为了多得利益而夸张事实，故意掩盖。内心冷漠，不真正关心别人，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爱和对他人的付出，认为谁都靠不住，只有多积累些钱是实实在在的。对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抱怨的心态，工作中背后论断人，抱怨脾气也很不好，内心非常敏感，没有安全感，容易受他人的影响，凡事权衡自己的得失，自私自利，爱慕虚荣，追求人的认可和赞扬。因为我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，我之前对婚姻是不信任的。了解了神给予的婚姻的美好后，自己也开始慢慢向往婚姻。2011年时，我很渴望婚姻，模仿别人也列了一个对另一半要求的单子，祷告求神为我成就。但在祷告一段时间看不到神有什么作为后，我就开始对神有怀疑，抱怨他，心里暗暗怪他不为我做事。从那时起，我自己里面的罪恶也逐渐显明出来。当时自己有个很强烈的感受，就是羞耻感。因为自己是单身，于是我就认为这是因为自己不好，所以才没有弟兄喜欢自己。同时，我对那些有男朋友或丈夫的姐妹心里产生嫉妒，甚至心里对他们有憎恨，因为他们让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不如他们。另外，自己也越来越敏感于任何关于婚姻或恋爱的事情，如果别人提起，我不是很气愤，就是冷漠地离开。记得一次主日小组分享，由于人多，弟兄和姐妹分成两组。当姐妹们分享说自己怀孕了，被求婚了，快要生产了，我里面都受刺激而产生对神极大的抱怨，以至于做不下去就离开了教会。回到家中，我边哭边气愤地质问上帝，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？ 如果觉得我该死，可以直接要我死，为什么这样羞辱我？直到2012年春天退休会，我已经对神愤恨到不愿意领圣餐的地步了。我错误地以为痛苦的背后都是神。如果没有人喜欢我，那是神阻拦人喜欢我。如果我没有婚姻，是因为我自己很差，那也是神让我成为差的样子。慢慢我发现，我终于找到了那个使我凄惨的背后指使者，于是我对他的愤怒随着我对自己状况的不满越来越大。但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这个指使者的对手，我怎么抗衡得了那个掌管一切的上帝？于是从那时起，我渴望婚姻的问题转换成了另外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个神究竟是怎么样的，他对我究竟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意。当时我不否认神对我的救恩，我不否定上帝对我的爱，但同时我自己另外设立了一个衡量上帝是否爱我的标准，即上帝是否给我那个我最在意的婚姻。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便认为上帝是不爱我的。结合两者，于是我那时的说法是，我承认神是爱我的，因为他拯救了我，但他的爱在我的身上是保留性的。我坚持自己对家庭的渴望不是犯罪过分的要求，所以既然他给别人不给我，那他就是偏待人，而这又和他宣称的自己不一样。2012年下半年，神借着我对婚姻感到绝望的痛苦，使我来到他的面前。和之前责问的态度不同，这次我因为绝望而感到自己彻底的无力，所以我只能来求他。我真切地求他让我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安排，哪怕让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像爱别人一样的爱我。就在我向他求告之中，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罪。我很多之前的心思意念不断地展现在我的面前，过去那些认为很正常的不是罪的想法和做法，在那时让我感到深深的羞耻。例如，我常常论断别人，认为别人这不如自己，那不如自己。而如今，我深深觉得自己被神厌恶。神使骄傲的人降卑，使谦卑的人升高。我看到神在一些谦卑的人身上一直有看顾和祝福，而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人却最终蒙羞。我感到自己因为自己的骄傲就像那海里的沫子一样，真是可耻的。我又想到自己之前列出的希望神给的配偶的单子，我假冒为善的把爱主的弟兄列在第一条，其实自己在意的是这人能不能给自己舒适的生活。我心里真正想身边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很少，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所需，将自己各样的难处、委屈不平和所求看作是世界的中心。我至今仍不知道神在其中做了什么奥秘的事情，因为在我不断的祷告中，他让我的的确确意识到了自己是个真正的罪人，不是理性上的承认，而是实在看到了自己坏透了，没有神愿意人有的一丝美好。而这样的我真的就是该死的，因为这样的存在对其他人、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益处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知道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我是有实在关系的，那上面的血是为我流的。 如果没有耶稣这样的流血，我当受那罪人的刑罚，在世上承受神的愤怒，并在将来承受那永火。这不同于以前的耶稣为所有人死，我又包含在所有人之中的这个逻辑关系。继而我认识到了自己在神面前的真正位置，对于神的至高至圣，渺小又败坏的我，跪在神的面前都不是应该的位置，而应该是更低更低的。想起我之前居然在神面前无知悖逆地责问他，居然自己制定衡量他的爱的标准，我实在觉得神真是对我有怜悯，才使得没有让我当得的愤怒临到我。神也让我因为认识到了世上的一切终将过去，而对将来有了真实的盼望，也是我过去不曾真正体会的。这段经历被我看作是跟随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，我做了文字和图片的记录，当作路上的标记，就像当年雅各弄的石头。我想，如果我将来忘记了神的带领，就回来找这个标记，重新启程。之前之所以自己因为单身而感到羞愧，是因为自己以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定自己的身份，比如认为自己的好坏取决于自己是不是被一个男性认可，是不是有一个家庭，是不是别人有的自己也有。但我现在知道，我的身份在基督里，这是我生命最重要的身份，而绝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或习俗。我很不堪，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但神看我是透过主耶稣看我的，不是我自己所认为的这样的不好那样的不好，或受世界标准的辖制。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，心里有很大的喜乐。是的，我知道自己照着圣洁公义的神来说，我很污秽悖逆和不堪，但神却因我的信看我为义，看我为完全，所以我不必再看这世界的标准和要求了。难道婚姻的缺失能使我作为神的儿女的身份不在了吗？难道这能改变神对我的看法？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有了这样的认识后，我慢慢地不再以婚姻或其他世界上的事情来衡量自己了，而是开始专注于神是怎么看待我。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，中间有反复和失败，但是神儿女的身份不断在我里面清晰和确定。之前那些在我里面的心思意念，比如神对我的爱不完全，我不够好以至于不配有婚姻等，我其实不知道这样的想法从哪里来，只是深深地感到这样的心思使我怀疑神的信实和慈爱，使我落在黑暗之中。后来我知道了，这些都是从仇敌来的谎言，我开始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是谁了。于是就开始求神，每当我难过低落或混乱时，就带着我，帮我分辨自己里面的各种声音，哪些是从仇敌来的，哪些是他的话语。后来我发现，那些让我怀疑神，怀疑神的大能、公义或慈爱、信实的声音，都是从仇敌来的。他们想让我不相信神是圣经里讲述的那位神，让我怀疑神的属性。 那些让我远离神，心里对神冷漠，那些让我心里焦躁不安，对将来有惧怕，对自己随便论断的声音，那些让我落入黑暗的心思，都是从仇敌来的。越了解仇敌的作为，越是体会那节经文所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彼得前书5:8-9。在这些时候，神就会怜悯我，让我祷告，求他带领我辨认和抵挡那些仇敌的作为。有时候不容易，征战时间长，并且过程艰难，有时候仇敌则很快就会退去。但在不断经历这些之后，我真的是知道，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且他愿意保护我们不受仇敌的攻击。后来我慢慢地了解了自己软弱的方面，就会在意识到可能会有仇敌攻击时，提前祷告，预备自己的心，求神让我不在仇敌的试探中失败。就如圣经上说，又拿起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以弗所书6:16。圣洁这个词开始进入我的里面，在语言上先是明显的不合神心意的言谈，然后是外在看似没什么，但内里隐藏更深的不洁净的话语。比如听到别人分享自己刚刚的收获时，我会讲，那当然了，就是，而其内涵的意思是，我早就知道了，这么浅显的事情你才知道。骄傲和对人的轻视，就通过这一两句话来伤害别人。神让我透过自己的言语，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何等的不洁净，以前隐藏的更深更多的罪越来越多呈现了出来。自己的骄傲，对别人的嫉妒，随时的争竞，自己要掌权，对世界上事物的贪爱等，看到这些，自己对自己感到绝望，因为自己的污秽和罪是天然的，时时从内里向外迸发，就像没有了阀门的管道，污水难以靠人手压住，使其不往外涌流。但因为这种对自己的绝望，使得我只能求靠神。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，但我相信神喜悦我分别出来成为圣洁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神带领我操练自己的口舌，很多晚上我为了白天轻率的言谈而感到羞愧，求神饶恕我，并带领我第二天在言语上的谨守，可往往第二天又失败了，然后又是认罪悔改，又重新开始。这样反复几次后，我终于学会了慢慢开口讲话的功课，这使我里面有很大的喜乐和鼓励，是我之前在不知道何为在神面前安静，在不知道何为快快听慢慢说时所不曾明白的。去年年底，教会一位周姐妹对我说，我感到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大的功，你现在仍柔和喜乐，乐意帮助别人。你知道吗，大概一年多以前，在我眼里你就像一个小刺猬，我都不敢和你说话，生怕一不小心你就脾气爆发了。 当我听说一个姐妹叫你去她家里住段时间时，我心里就想，这姐妹怎么敢叫她去家里？当晚我没有多想，但她的话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一直在我心里徘徊。晚上我心里特别渴望对神诉说，没想到刚开口几句就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一边指着圣经，一边不断地赞叹，你真是圣经上讲的那位神啊。对我如此暗淡和残破的一个生命，神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，就是在我怀疑他、背逆他、指责他时，他仍爱我，并一天天等着我，改变我。我不知道他奥秘的工作是怎样做的，以及在何时做的，但我相信他的同在。而当我想到自己过去还满心期待以破败的样式进入婚姻时，更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无知，而神的智慧和慈爱让我无话可说，唯有感谢和赞美。前段时间家里发生的事犹如较大的水流冲向自己，我也深深感受到平时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基督的根基上站立得怎么样，当真正面对事，才知道真实的光景如何。一切人为的、虚假的、看似不错的信仰，在真正的难处面前都站立不住，那时能依靠的只有真正的信心。而这真正的信心不可能来自于人自己的逻辑、道理和知识，而是来自于生命和耶稣基督真正的关系。这给我很大的看见，只要那些实实在在的在主里的信靠，不要那些貌似属灵、貌似长进、貌似兴旺但却是草木禾秸的东西。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将来和家人会面临怎样的生活，我也仍然还没有进入婚姻，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，他是我唯一的信靠。